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形态的老神弗朗讲，我是谢明杰。我们这个频道呢，已经停了好长一段时间了、那当然有很多是私人因素的关系，不过目前略过不谈啊、我们现在用全新的形态来跟大家见面，是什么样全新形态呢？就是过去呢，都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啊、一个人。想题材，一个人写内容，一个人讲。那今天呢，应该不是今天，应该是从现在开始呢，我每一集都会邀请来宾，可能是某一个行业的佼佼者，也可能是某些知名的人士，或是某些特别的对象，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他们自己的心灵，以及他们对于他们这职业上面中间和他们自己起反应的一些内在的变化过程，我想这是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的，也可以借此来作为一个自己人生的一个参考的一个坐标。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我曾经上过他的节目的女子健心室的主持人、创办者佩佩。佩佩你好。
明杰哥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佩佩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哦，原因就是呢，我上一次在跟她碰面的时候呢，我比较提早到她的那个录音室的楼下，然后远远的我就看到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女生出现在我面前。那今天呢，出现在捷运站跟我碰面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了一个孕妇啊，因为在跟我见面的时候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她说她刚结婚，然后。隔不到一年吧，这中间我们隔了有一年吗？
一年多
、
第一次见面我还没结婚
啊，
第二次见面我才结婚。
你这进度也太快了吧。好，然后呢，今天就是一个已经9个月大腹便便的一个孕妇，那她预计呢7月份要卸货，我们先在这边祝福她怀孕过程顺利，生产顺利。好的，佩佩，请你跟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跟打声招呼。
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佩佩，我是女子健心室的创办人跟主持人，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推广身心灵健康平衡的 KOL。 那之前明杰哥有上过我节目2次，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找来听听。
好哦，这个我们在这个业界这种互相受访，这个叫有好像有一个专有名词对不对？
互相受访，像 fit 吗？
啊，这叫 fit 对不对？
嗯
，OK， 好，老神弗朗讲，欢迎各大 KOL
来 fit，
对，一起来 fit。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佩佩，佩佩，你的女子健心室我看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重点，就是你的人脉超广。
嗯，
你可以邀请到一些我想都没想到的职业领域、还有特殊的背景的人，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对，因为一开始节目我其实是邀请我的朋友们，就是我认识的人，然后到后来开始要拓展来宾，我就会在 IG 上去，我平常很喜欢去观察人，然后去潜水，然后看谁写的文章不错啊，或是写的理念不错，然后我就针对说，我对他的东西有兴趣，然后可能其他人，现在人或是有一个趋势的话题，可能大家也会有兴趣，我就会去邀请他。所以大部分可能有80%都是我自己去邀请来的，
陌生开发，
对，陌生开发，主动陌生开发。
哎、你就好大胆嘞。
对，可是我觉得我也蛮幸运的，是90%都会答应。对，
对，
很感谢大家。
你当时这样子约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嘛？
对
不对？
完全是。
只能够说你脸皮真是厚啊，不是开玩笑。好，这是对的。
嗯，
脸皮厚是对的，脸皮薄才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进行与人的交流互动。
嗯，
因为什么事情都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什么事都没办法推动。
对，
有时候不好意思是我们自己想的，说不定别人很哈、对不对？拜托你来约我，拜托你来约我。哦，是不是 ？OK。那么佩佩，你应该也可以算是身心灵圈的人士
，kind of。
OK， 我们算是同一个圈子里面的人，
算是。
当然，我知道你还有跨其他的圈子。那 我今天想要请佩佩跟我聊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的人生当中究竟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有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会让你进入身心灵的圈子，开始来做研究啊，进而拓展这方面的人脉啊，认识一些这个圈子里面奇奇怪怪的人啊。
对，这一条路真的也是我前所未有的发展，算是神展开。因为我原本是一个设计师，就是我就是一个朝九晚五的。
什么样的设计师？
视觉设计师，就是只要是可以创造视觉的一切我都可以去做，
包括像是
平面设计，展场，就是展场上面的一些平面设计，或者是我是自媒，我是多媒体数位设计系出来，就是互动设计系。
嗯，
那我们就是学非常多东西，但是我的强项就是可以去创造主视觉，创造一个东西的视觉，例如说像是品牌 CIS VI，或者是我之前曾经当过两年的 UI UX 设计师，就是举凡所有的你看到的网页、App 或者是网络电脑上面的软体，那些界面上面的那种皮肤，就是颜色啊、icon 啊、logo 啊，那些都是包含在视觉设计的范围内，就是我能够去创造视觉的设计这样子。
好，就是专门用人类的眼睛来欺骗人类的感官就对了，
创造美的事物。
OK， 好，
对，把一些抽象的东西去变成美的图像这样子。
所以你对于那种抽象的文字，
嗯，
如何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
对，我还蛮擅长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也是我的热情。嗯，所以我从小其实就已经展现了我对于美啊，还有创作这样子的一个天分跟热情，所以我就小时候立志是想要当一个厉害的设计师。那后来我进入了业界，出社会进入业界，第一年我做得很开心，因为我进入了一个新创公司，那个新创公司给我很大的空间，因为他们很信任我，然后也觉得我的能力不错，然后把所有一切的包括公司的品牌设计，还有外包，还有公司的产品，他们有那时候有电脑的软体跟手机的 app 的设计，全部都交给我做。虽然非常
工作量不会太大吗？
工作量非常的大，可是身为一个就是新鲜人，热血的新鲜人，就会觉得说哇，有太多东西可以做了吧，也太开心了吧。所以那时候我连加班我都非常的开心，
就是处在一个我要发挥自己的能力，我要被人看见，我要被肯定，然后就拼啊冲啊，不眠不休，日以继夜。
对对，但是我真的做得很开心。对，然后那时候的环境也不错，同事也很好。
是，
对，所以我第一年真的是觉得我得到了我的 dream job， 但是到了第二年之后，我就开始感到迷惘。那我后来去回想这一段过程，是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去多元创造的人，所以我第二年呢，他们公司内部希望我可以 focus 专注在公司的产品上。那时候
你的意思是说，
嗯，
你的能力其实还可以 do more，
对，
但是公司却要你 focus 在一个小范围里面，你觉得受到限制、受到压抑了？
其实那个范围也不算小，就是它是一个公司的主产品。
嗯，
可是那个公司的主产品，因为一个产品，你想想哦，它是很大的，像是一个软体一样，所以它的迭代更新是很缓慢的。
是，
因为你会牵涉到很多的技术啊、设计啊，还有很多元的东西，所以我能够去设计的东西就很没有办法改动太多，或是一次性没有办法改动太大，所以我就会觉得好像每一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可能我就没路用了，我也在做过较侪代志，那叫我做几次啦？安尼
真的。然后又加上那时候太年轻，他们就是把我升成这个创意总监，然后开始当主管。
几岁的时候当创意总监？
那时候23岁吧。
Oh my god！ 23岁当创意总监，
对。
我如果是你的话，我应该会鼻子朝天走路。
没有，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就是有一种德不配位跟冒牌者症候群。
你居然有这种感受？
对，我很容易有这种感受，然后我会觉得说我才刚刚出来，虽然说他们认可我的能力，然后我能力的确也真的很不错，可是我就觉得我还在处于一个我需要多学习多去进步的时期。对，那总而言之呢，我那时候开始感到迷惘，然后我就开始去寻找为什么我迷惘，然后我可以怎么去度过这个迷惘。我那时候就开始接触到健身，然后我在健身上面呢得到前所未有的目标感、进步感、成长感。
所以说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从大概1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减肥，
是，
就是减肥算是跟随我非常长，几乎是半辈子的一个功课。
会需要减肥是因为觉得自己体态的关系吗？
对，因为我在从很小的时候，大概从国小4年级开始，就对自己的身体有意识，就是你可以判断得出，高矮胖瘦，
是，
然后女生可能怎么样子才叫漂亮，才叫美，
嗯，
真的这么小就开始了，然后
你算很早熟
对，所以你看，想现在的小朋友又会更早熟，
对，
我那时候已经就这样子了，然后周围的风气也是，就是同侪小女生们就会开始比较身材，然后家里的家长也会就会说，你的就是大腿比较粗，然后屁股比较大。
等一下，你刚刚说的是小学3、4年级吗？
那时候大概5、6年级吧。
OK， 5、6年级。
嗯，
我以一个男性的视角。跟成年人男性视角来说，那个时候根本都还没有发育完成。
对，没错，还没有发育完成。
是，
可是那时候就已经被有这样子的身体凝视，跟身体上面的一些言语的，我可以说是
霸凌吗？
霸凌，可是也不算到霸凌，就是嘲笑、揶揄。对，就是你有意无意的会知道说，我这样子。就是即便我的身材是很中等的，我只是从小就个子比较矮小，然后四肢天生就是比较粗壮一点，
嗯，
对，然后他们就会说，那你要小心，或者是我曾经有一个那时候国小6年级的时候有才艺表演，
是，
然后我跟其他两个女生一起在台上表演，我们那时候就是有那种举手的姿势，然后呢我下台的时候，因为其中有一个女生是非常骨感的，骨感到几乎是皮的那一种程度。
你是说她如果穿露肩的话，直接锁骨会很明显的那一种？
很明显的那一种，就是非常骨感。那在那个时期是漂亮的象征，就是那样子瘦的女孩子是
漂亮，就符合当时大众整个社会的审美观。
没错，所以那时候呢，就有那时候就有男同学在私底下就说，你跟那个女生的手臂比，你比她粗了2倍耶！
天哪，太伤人了。
对，重点是那个男生他本身也超胖的，
他还有资格讲这种话？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受伤，对，然后我就很印象深刻这件事情。后来就上了国中嘛，国中1年级，每个人就是都需要去排队去身体检查，那你的体重都会。看得到，
大家都看得到
，就是你排队的时候，
没有秘密
了，没有秘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所谓的那个时期你应该要有的体重大概是多少，女生，然后我那时候已经50了，对于一个
国中1年级就50公斤，
就50公斤，可是我看起来其实是中等的，就是我是正常的身材，
其实50公斤的女生。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还好，但是对于那时候的，可能还有一些 BMI 的设定啊，还是什么，还有我的身高来说，其实是有点危险。但是我现在的知识回去推论，我觉得只是我天生的肌肉量跟骨头比较重，对，
这跟每一个人的
身体组成成分
啊，基因都有关系的，
对，所以不一定是脂肪，
对
对。但是我那时候没有这样子的认知，我就只是觉得太重太胖，重等于胖，对。然后加上那时候平均大家女生都44、42，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这样的体重，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50怎么可以？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减肥，就从那时候开始减肥，就开始少量多餐。不是少量多餐，就是少吃多动，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在发育的过程里面就开始进行饮食的控制？
没错，
最需要营养的时候。
对，然后那时候我表哥有跟我说，你现在在发育，你先不要减肥。但是我完全听不下去，我就会那时候很在意大家的眼光。
是，
那时候是一个你的自我价值感还没有建立的很完全的时候，所以你
一切以外界的眼光为 主。对
对，尤其是家长还有就是亲戚们，对他们的眼光，对我还有言语，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内心最脆弱的那一块。对，我很容易穿衣服什么的就会说啊，你屁股太大，你应该要穿长一点的遮住你的屁股，然后你的手臂太粗了，你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去盖住你的手臂等等的。对，我真的是从这么小我就开始不断的被灌输这样子的言语跟想法，所以我从那时候即便我没有很胖，可是我一直觉得我很胖，
因为被周围的人催眠了。
对，真的是，然后我自己也会催眠我自己就认同，
因为你接受了，你认同了，
我认同了。嗯，所以我就开始长达我真的是半辈子的减肥路程，就不断的在减肥又复胖，减肥又复胖，然后尝试各式各样的方法，很极端的，还有去尝试过代餐、营养食品、直销，然后各式各样的运动，什么郑多燕每天早上都在跳，晚上也在跳。
那个真的很累，那个真的很累。
对，但我那时候就是，我一定会成功。然后我妈也跟我说，你一定会成功。
然后不断的对自己灌输正面积极的想法。
对，然后我还会就是早上去晨跑，就真的非常的努力。很努力，
你真的是为瘦下来这件事情，
对，
付出了你 100%
对
的那个力量，
没错。可是所有事情都会有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当然，
对。所以你当你作用力越大的时候，你反作用力越大，所以你会觉得，你成功了。比如说你到了某一个数字，你就会觉得，那我就是可以放松一下了，然后就开始就是
犒赏自己
，对，或者是就躺平，然后
其实我根本没那么想努力的终于达到目标了，我可以放松一下了，耶。
对，但是那结果就是你又回弹，你又复胖，所以然后复胖之后我又觉得不行，那我要再减肥，
真是不归路啊，
就真的是一个一直在循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那减肥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了吧。对，好，那就是回到我那时候出社会，然后接触到健身。我那时候接触到健身呢，我真的是开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那时候的健身教练他是不主张节食减肥，因为我以前都是节食减肥嘛，对。然后后来接触到健身，发现原来其实可以有不一样的身形表现。以前就是以那种瘦，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健身教练告诉你除了瘦就是美之外，还有其他的体态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嗯，不只是那个教练，还有那时候 IG 开始盛行，健身网红开始有去展现自己的身材，
是
开始有一些欧美型的那种曲线 S 身材的女生，健身女生很健美的那一种出现，然后就开始觉得说哇，那这样的身材也很棒，也很漂亮，
是。
所以我就开始追求，就是那我不要，我既然瘦不下来，那我就改变身形好了，我就开始增肌减脂。
等于就是说从完全不接受自己是胖的，到我可以接受另外一种的
审美。
审美，
对，
等于就是你审美的标准放宽了。
对，放宽了。但是这我后来发现这也是一个坑，那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开始追求这样的身形，增肌减脂，然后不节食减肥。对，可是你依然还是要有所控制。
对。
因为你还是不能乱吃零食嘛，然后热量还是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可是你可以知道，你可以透过计算你的 TDEE， 然后基础代谢，还有食物的热量、营养素，去达成一个好的比例，然后去搭配健身的菜单。然后所有一切好像你都是可以有科学化，然后去控制，去有一个系统化的方式，
完全在你掌控之中，
完全在掌控之中。对，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我一步一步在往那个目标去前进的感觉，我非常有踏实感，跟 就是哦，我有一个理想要去追寻，
好像在大海里面终于有一个坐标出现了，
没错。然后我就觉得我终于找到了。嗯嗯嗯，然后我的确，因为如果你有接触健身，会知道说一开始会有新手甜蜜期，就是你只要照着这个有系统的方式去吃，
效果特别明显，
超级明显，然后你的重量进步也超多，所以那时候我就迎着这个风，我就有很明显的体态的改变，又加上我本身的身形，其实我是很适合走欧美的 S 曲线的身材，对，因为我屁股本来就比较肉，对，所以我的臀部很容易就练出那个微笑的曲线。可能很多女生她本身天生瘦瘦扁扁的，她练了好几十年，可能都练出来一点点而已。可是我练三个月，我就很明显，
因为你天生就有那样的料，
对，我天生对就有这样子的特性，这样，所以我就开始在 IG 上，那时候教练就说，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有在经营 IG， 他就说，哎，那你也可以经营自己的 IG， 那我就开始去分享我健身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然后我怎么吃，然后怎么去计算每一个热量、营养素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我追求到了一个目标之后，我就开始又觉得，哎，好像我还不够，我还要更进步，还要更好，可能体脂肪再更低，肌肉量再更高。所以呢，我觉得菜单就是走了更极致，
就是找到坐标之后，我还要再更上一层楼，
还要再更上一层楼。对，我觉得我还不够。
为什么你会这么热切？一般来讲，就普通人一般，我找到坐标了，我只要在这个坐标上面 keep 住，我 maintain 我的运动跟我的饮食就 OK 了。为什么你会这么激进？
后来我发现，那就是一种匮乏感。因为你想想，我从国小开始，我就一直不断被家族说你太胖，你不够瘦。即便我那时候真的只是一个很中等的身材，没有胖也没有瘦，所以我怎么样我都看我自己不好，怎么样我都会觉得，哦，我这边的赘肉好像有多一点，然后我这边好像不够翘，然后线条不够明显，所以我还要再更好，对，我效果还要再更明显一点。对，所以我就开始增加我的训练量，然后吃的更少，进入了那个很熟悉的减肥的时期。
那是地狱吧？
对，然后我的那时候就是蛋白质增加成2倍，我每一餐都是几乎是蛋白质跟青菜，然后一点点淀粉。然后
你应该每天要跑很多次厕所？
没有，那时候极度便秘，因为蛋白质太多。
我说的是小便。
小便吗？你说就是喝很多水吗？
对，会不会增加你上厕所小号的次
数？其实我本来就喝蛮多水的，对，所以就是不妨碍。但是我是极度便秘，因为狂吃鸡胸肉，然后
你都没有在吃，
有吃青菜
吗？
有吃蔬果，可是因为蛋白质比例太高了，所以便秘是一定的。那时候进入了一个很极端的状态。其实我从因为我反反复复减肥很多年了，我其实从大学一年级就有饮食失调的现象，但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是饮食失调。
哦，我记得你跟我聊过，你曾经有过你说的暴食症。
对，暴食症，就是你会一次性的把很多东西塞下肚，然后你不会有饥饿跟饱足的感觉。
你还会把它挖出来再吃吗？
不会，那是反刍嘛，挖出来就挖出来。
我曾经遇过那种，他会吃很饱，就狂吃，
对，
然后吃到没办法再吃了，他
就
去厕所挖出来再吃，
那应该是再吃其他东西吧？
对，
对，
他就没办法停下他那个吃的欲望，
那他应该也是暴食症，
就暴食症嘛，
应该也是，
但你没有到那么夸张，
我没有催吐，但是我也是会一次性的塞非常多的东西，就是你晚餐吃完了，你还是会，那时候第一次发作的时候是在学校的宿舍，然后我是四下无人，然后一个人去便利超商买那种家庭号的巧克力饼干，然后一次性就把它全部吃完。但我其实吃到中间我已经不想再吃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停止我自己，就是还是要再继续吃。
那个内在让你没办法停止的那个驱动力是什么？
那时候暴食的状态是你是一个抽离的状态，就是你感觉你不在这里，你知道你在进行这个行为，可是 你是你很像只是为了做这件事情而做，
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
无意识的状态，对，你知道你在进行，可是你没办法停下来，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你的灵魂是感觉是不在这里的，就是抽离的状态，
完全处在一种我只是知道，但是我没有觉知，
对，没有觉知，真的是没有觉知，然后我的身体也感受不到饱足感，就是很真的很像一个黑洞，
你吃下去的东西到底都到了异次元去了吗？
对对，到异次元，真的。那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就是我眼前所有的食物都没了，或者是那个食物已经满到要从嘴巴吐出来的程度，我才会停下来。
Oh my god！
对，那可是那个反作用力就是，你觉知回来了之后，你的身体其实是超级不舒服。嗯，那我那时候就是后来健身到很极端的状态的时候，我的饮食失调严重的复发，是我最严最严重的事情。
你的意思是说你在健身已经找到坐标，然后开始进入很极端的这个饮食控制，
嗯，
忽然之间，
嗯，其实
就开始暴食这样子。
其实饮食失调是一直以来都断断续续有的，
嗯，
就是只要我有减肥这个行为，它就会出现。只是我以前没有太。就以前对这件事情没有这么有意识的觉得说是一个问题，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知识，不知道这是暴食症，就只是觉得、哦、我只吃太多，或是我没有节制力，就是会去先去批判自己，不会觉得是其他的问题，然后也不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心理疾病之类的。对，那以前我就是用压抑的方式或忽略的方式，对，可是它一直存在。所以它是一个我有点难启齿，就算跟别人说了，别人也不能理解的东西，嗯，所以我就一直就是多年埋在我的最心深处这样子。但我进入了健身圈之后，我发现哦，超多女生都会暴食，
你发现好多同类，
对，好多同类，然后都没有人去分享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像你一样啊，都不敢讲啊，难以启齿，啊，
对，或者是说他们把这件事情认为是正常。就是你只要有节食的行为，你就一定会暴食，甚至有健身网红把暴食这件事情拿出来说，欸，你都怎么样应对暴食，然后他们就说，哦，那我就当做增肌啊，我就去就是再多补充，我就再多练嘛这样，然后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压抑或是忽略或者去逃避，它都不是解决问题，虽然看似是解决问题，
表面的表面的状态解决掉了，
对，完全是表面。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是表面，我觉得那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到后来，我的饮食失调严重到不行，我那时候每三四个，持续三四个月，每天暴食，晚上都一定要跪着，
啊，
就是因为你不能躺着，也不能坐着，因为肚子很不舒服，因为东西吃太多了。然后你只能跪着才能比较舒服一点。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方便讲吗？你那个时候暴食的
状态吗？
你的体重状态，或者是你当时的身体的？
其实，在外表上看起来，因为我那时候持续在控制自己健身，嗯，我那时候每一口我都要去计算热量跟营养素，所以我的外表上看起来其实是很标准的。
嗯哼，
对，没有特别胖，因为你在。觉得自己要胖的时候，你就会去控制，
嗯，
对。
可是为什么又会突然加一个暴食的这个，好像基因突变的这个行为进来嘞？
对，后来其实它就是一个生理跟心理上面的匮乏，嗯，它是很多原因去，
就是那个匮乏感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出现暴食的症状。
对，很其实暴食的原因很多，嗯，但大部分如果是在减肥时期的话，其实。是因为你的身心严重的不满足，
嗯，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然后你的心理也需要那些食物，可是你又不允许，
你的理智告诉你我不能吃这些东西，
对，可是当你不允许自己某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个东西就特别有吸引力。
对，没有错，跟很多社会现象一样，你看政府禁毒品，你看吸毒的人好像不减反增，
对，
不让赌博，哎，赌场一直开这样子，
没错，所以你越压抑什么，你越把什么视为禁忌，那个东西就越对你
反弹，
嗯，越吸引你，所以哦，我那时候晚餐吃完之后，我还可以一次塞五六颗面包。而且那种面包都是有料有馅很大。
面包是极 糖油
嗯
热量于一身的东西，
没错，
所以它的名字叫胖嘛，
对，
很胖嘛，
对对。可是我那时候我超爱面包，
其实我也是，
对，
只是我现在都不能吃
但面包对我来说一直有吸引力，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就是它是集糖油跟所有一切你认为会胖的东西于一身的东西，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它要特别香，特别就是有口感。
对，每次经过面包店门口的时候，我都赶快掩鼻而过，你知道吗？我不能停，我不能停，不然的话我会进去买。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虽然会压抑我自己，可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啊，我还是想吃耶，但是就是偶尔可能当早餐吃吧。结果一个晚上就把它吃完。对，然后吃完五六颗面包之后，我可能还会再就是吃一些坚果啊什么之类的，就是。真的就是把你眼前所有的食物都吃完的
状态，真的是食物消灭机耶！
但那时候那个状态是很痛苦的，就是
你在吃的时候不会有愉悦吗？
完全不有，没有愉悦。
等一下，你是在满足你内心的那块匮乏、啊？怎么你在吃的过程里面是不会得到愉悦的吗？
我在吃的过程当下是有点，你很像是在发泄，我觉得那是一种发泄。
发泄，
对，就是一种你。这一块不被允许，很像是你在偷偷做坏事
哦。我懂那种感觉，
就是你平常不允许自己做坏事，
类似像偷情那种感觉，
可能类似吧。嗯、就是你不允许，可是就是你又特别真的心里会，你不越不允许，你就越想去做
偷情的刺激感，
有点类似。
就是、光天化日之下我不能做这件事，但是现在四下无人，妈的，我要狠狠的爽一次。
对，所以暴食的人通常都是在四下无人的时候去进行这件事情。嗯、可是他是极度有羞愧感，
就是你做了之后，你会有很多的罪恶感、
罪恶感、羞愧感、嗯。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就是 bad bad， 就是是坏坏坏，然后是就是不对的这样、嗯。可是你当下又很想做，可是你就去做了，然后接随之而来就是很。强大的罪恶感、羞愧感跟身体不适感，所以它其实是很痛苦的一种状态。你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因为你真的无法控制。那个是一个无法控制的，
很像你的身体根本不是你的，
对，不是我的，我就是下意识的拿出面包去进行啃食的这个状态。然后，对，那时候我其实本来是一个睡眠品质很好的人，
是，
可是我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每天失眠。我的身心健康状态极度的失调。
他这个失眠的发生是发生在暴食症之后、
就
是、还
是
你开始健身啊，然后控制饮食这个过程开始？
就是我说很极端，然后饮食失调大爆发很严重，
开始极端的饮食控制，
对，
然后
体态控制，
体态控制、
嗯、后
之后你的睡眠就乱掉了。
嗯，饮食失调就是这些东西夹杂在一起，我的睡眠就开始变得很不好，然后会半夜会醒来，所以我就睡眠是一个很大的警示，我就知道说我的身心有问题了。我那时候真的超级无助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来，我突然问我自己，我的心里突然问我自己一句话，说你想要一辈子这样下去吗？
Oh my god！ 我现在鸡皮疙瘩起来了。你知道，然后你让我想到什么吗？你让我想到2008年5月1号晚上
的那一天，
我准备要烧炭的那一刻。
嗯，
老大劈头的第一句话问我自己：对，你需要谁来判断你的价值吗？
对，
就是那个起义点，那个石破天惊的起义点，扭转了我后面的
人生
對，真的，
对，
所以你也是从那个点开始，
我也是从那个点开始。
天哪、啊，我们会认识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
我们有共同类似的生命经验，
还蛮类似的。但我就觉得那只是我的一个声音，就是我内在的一个声音。
你没有很 care 那个声音，
我没有很 care 那个声音。可是接下来又有一个声音回答，就说我不要，而且是非常坚定。
是你的谁在回答？
就是内在。就是内在有个声音，就是我的脑袋就是有个声音在回我，我平常就会进行很多自我对话，但是在就是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就特别清晰，那个声音就特别明显。在知道 get 到我不要的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就瞬间想说，对啊，我到底都在干嘛，就是我做这一切到底在干嘛。然后我就开始，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灵魂觉醒的时刻，
wake up，
对，就是我醒来了，我不想要再 活在原本的状态里面了，所以
够了，
对，真的是够了，就是已经到底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对我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就是说我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要去治愈好我自己。
天哪，你有苦头吃了，可能会比你之前的节食健身的苦头更大。我有没有说错？
没有说错，就是一样，也是很痛苦的过程，可是我觉得很值得。而且他走的其实比我之前的时程还要短。我后来治愈的过程是我去做以前完全相反的事情，就是我不允许我自己做的事情我全部允许。例如说我不允许我自己吃面包，好，我就允许自己什么面包都可以吃，你爱挑什么，你爱吃什么，你爱在哪什么时候吃，爱吃多少都吃。然后我开始不去计算热量营养素，然后开始呢不去量体重。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因为你已经养成这么久的惯性了，一下子要你反其道而行，
对，那是很痛苦。
对，
你会一直很想去量，或者是你会一直很想要去 check 你的，
没有引发另外一种焦虑吗？
其实是很焦虑，过程一直都很焦虑。可是在这个焦虑的过程中，你要一直不断的去跟自己的焦虑共处，你要一直去安抚自己的焦虑，
做更多的自我对话。
对对，那当然暴食的情况依然会发生，它不可能在我下的决定之后就完全不会发生。就是它是
惯性，还是会持续出现。
惯性，对，还是持续出现。可是，在每一次出现的时候，我可能又会掉进那个黑洞里面。可是我开始，因为我开始去学习很多的知识，因为那时候也是我建立女子健心室的初期，因为我很想要治愈我自己。
应该是说，你虽然后来改变了你的行为模式，开始反其道而行，自在吃啊，自由喝，但是你其实内在里面是有个觉知的，就是你那个对话会不断的帮你调频，调频，调到，就带着那份高度的觉知，会帮你自动调回来。
可是那个觉知，我觉得那时候还没有非常高度建立起来，我是灵魂会有一个声音，或者是他会指引你，你就会去找寻很多的方法跟方式跟知识。我就开始追踪很多比较多是国外的啦，就是饮食失调啊、暴食症啊等等的教育知识。然后我也开始去看书，然后我接触到正念饮食，然后正念饮食那本书帮助我非常大。我从正念饮食里面去看见了我自己的模式，然后看见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开始去执行所谓的正念饮食，就真的是好好吃饭，好好专注在你每一口的味觉味道，然后不去批判，不去认为，
全部接受，
不去批判这你眼前的食物是好是坏，是有多少的脂肪、热量、糖类，
也不挑食，
不挑食，然后去练习你随心而吃，就是你真的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即便它可能是炸鸡、薯条、可乐，或者是就是甜点、蛋糕。
等一下，我打个岔问一个。
好，
你吃香菜吗？
我吃，我超爱。
你超爱，
就是，香菜热爱者。
好，我不行。我为什么特别讲到香菜呢？因为我就算跟你一样随性吃，我也没办法对香菜接受。
我也是，苦瓜我也不行。
欸，苦瓜我好爱。
哦，不行。
榴莲你吃吗？
榴莲我吃，我超爱的。
我超爱榴莲。
榴莲
奇怪，我很爱榴莲，但我没办法接受香菜。可是现在榴莲对我来讲热量又太高了，它甜分甜
度少量，适量。
哎呀，外面卖随便都买要一颗的，一颗要好几百块，然后我吃了一点，其他的放在冰箱，
太贵，
那个味道。
哦，充斥着整个冰箱。
哦，对，你知道，载榴莲的是要专机耶，一般的飞机是不能载榴莲
的。真的
哦，对啊，是要专机，不然它整个味道散开来，这个味道太重了。可是我好爱那个味道。
我也是。
OK， 对不起，我打岔了，回来。好，接着说。
对，那我就开始练习正念饮食，然后开始去学习正念觉察、觉知，
开始这个时候进入身心灵的领域了，
算是。对，但我不知道它叫身心灵，
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名字。
那时候就是只是知道这是帮助我的心理健康。对，就是比较心理学那块。对，然后我开始透过这个 Headspace 一个国外的学习冥想、正念冥想的 App， 我就每天去 听他的音频，然后去学习正念是什么，觉察是什么，觉知是什么，然后我开始每天就是做5到10分钟的正念冥想，然后我从那时候就开始渐渐的有提升意识，可是那个过程是很缓慢的，你不知道你正在提升所谓的意识，你只是知道说其实就是你慢慢能够看到自己的状态，就是即便我偶尔会掉进那个惯性跟黑洞里面，可是在那个状态里面我会更有觉察跟更有觉知，然后会更能够进行自我对话，因为以前没有觉知的时候我是直接就是反应模式，就是马上觉得自己好糟糕，我要减肥什么的，就是开始去就是很自动导航，
听起来很像我曾经在书里面写过的那个灵性的7个过程，那个在第一阶段
你
刚 wake up 的时候你的眼睛是刚打开的，
对，
已经开了，但是睡眼惺忪，
对对对，
模
模
糊
糊，
对，看不清楚，然后磕磕碰碰，横冲直撞，然后才慢慢慢慢的随着你眼睛越来越开，意识越来越明晰，再越来越明晰，那个路逐渐
清
楚了，导正了，
对
对
对, 对，但是真的是慢慢很慢很慢，
所以其实跟身体也好心灵也好都是急不来的，
没错，就跟健身一样，
对，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慢慢来比较快，
对，所以这个很缓慢的过程你中间会着急，你会觉得说你怎么没有进步，你怎么还一直掉进那个就是你怎么还在暴食，你怎么还没好，我觉得会有那个声音、就是、
如果这个时候周围的人又再 push
你，
又再刺激你，哇，那个整个自我信心会崩溃，
对，你可能又会回去，
对，
因为 当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然自然而然会变胖变重，
对，
那很明显的就会大家就会看得到，那 这是最挑战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挑战说你不能被这些声音影响，
你能不能够把耳朵关起来，
对，或者是你能不能就接受，然后你不去为对这些东西做反应，因为当你又反应了之后你就又会回到
那个回旋里面，
对，那我那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即便付出任何代价我都要治愈好我自己，所以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就已经不是可以影响我的东西，因为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阻止我去疗愈我自己，对，所以我只能学会跟这些声音共处，就是我开始去学习说我怎么样面对这些声音的时候我可以不起反应，
又扩大了你接受的这个范围，
对，然后我就开始去了解就是正念它也可以去延伸到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你去正念的觉察你的身体，然后不批判你的身体，我就开始练习每天在镜子里前面，我一开始反应就是那种自动导航模式，就是你一定会说我屁股太大，赘肉太多，然后哪里又有多什么，就是太壮还是太肉，然后脸太圆又有双下巴，很多很多批判的声音，然后开始练习正念不批判，我就是看到想那些声音又出来的时候，我就好，我只是看着，
看只是看，
只是看只是看，
看只是看，
对，他就是手臂就是手臂，大腿就是大腿，
完全无念无批判，
对，
完全接受，
对，他是一直不断去练习的过程，
对，
到后来就真的可以不起那个念头，你就可以看就只是看，然后。你的器官就只是你的器官，
其实这个是最难的部分，因为我们的头脑不断的喋喋不休，不断的在做分析，在做判断，在做比较，
对，
然后甚至
很多标准，
对，
你从小到大
我们不自觉的，
对，你会有所谓的审美标准好坏和判断，
最可爱的是这些东西还不是你自己的，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没错，对，所以我以前就会一直想要去修正我自己，认为说我没有跟那些就是 social media 上面的人一样，比如说有什么我大腿就人家说嘛，瘦到一定程度大腿不能有缝，不是大腿要有缝， 那我就是从小到大都没有缝的那一种，
就两只脚合起来不能透光的那一种，
就是大腿的肉因为摩擦这样子。对，然后我以前就会去追求，就是说啊，我还要有那种大腿缝，但是我怎么样追求追求不到，因为它就是一个基因，
对，就是基因造成的，
对，你脂肪长在哪里你不能决定，对，所以我后来就去接受，好，那我就只能接受，所以我就开始渐渐的觉得，好像有。其实我的身体也是蛮可爱的啊，然后我开始去，着重在说我的身体可以给予我什么能力，例如说我的臀腿就是可以举很强大的重量，然后很健康，它可以带我走路，然后我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开始去感谢，去看见这些身体它带给我的好。对，而不只是他
开始看正面的，
对，而不是看他长得怎么样，对，所以我的这个接纳就回来了，就是我去接纳我的身体，那这些外面的言语也渐渐的就不再会刺激到我或触发到我，因为我开始建立起心理的一个健康的一个
良性的健康正面的价值观，
对，
自信，
对。就是你有建立起那样子的城堡，对，
堡垒
、你知道你自己的价值跟你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那些不相干的或者是伤害破坏你的就直接把它屏蔽，
对，完全屏蔽，对，所以它真的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我就是从建立女子健行室，然后持续了一直就是探索自己练习，然后探索跟分享跟学习。
天哪，我又找到我们两个共通点，另外一个，你的意思是说，你创办女子健行室的整个过程，一开始是起始于你的瘦身，
对，
但在整个建立女子健行室这个频道的中间，其实你也不断的在进行自我疗愈。
没错，它是我自我疗愈的过程。
Me too。只是我用的是文字，
是写书，
我是用写书的方式，用文字的方式，
对
我来讲文字是很疗愈自己的，我每次在脸书上写的东西其实都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只是不小心刚好很多人也喜欢看That's all，
对，
所以我们都是在做一样的事情，
对，
只是用不同的形态，
没错，
所以天啊，我今天准备了好多的仿纲
怎么办，这一集
我跟你说，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一集的内容你光从你的这个整个从健身然后进入身心灵圈的这整个过程啊，中间女子健行室这整个过程，因为女子健行室到现在还是一个进行式嘛，对不对，我们已经聊到太多身心灵的话题了，
对，
我根本
它穿插在里面，
对，我根本觉得我们不需要在后面更多的内容，那个会让我觉得
太多
多余累赘了，而且你不觉得这样一路谈下来很自然吗？
对、
我包括我后面你看我还准备了什么，像佩佩你觉得一个现代人要怎么样提升灵性的意识我也想问问佩佩在生活当中实际上因为认识灵性而获得的改变是什么，你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刚刚都已经讲了，
都包含在里面，
对，都包含在里面了那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要来问问佩佩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佩佩你的节目女子健行室拥有很广大的听众，你可能不知道有很多，就在我接受你的访问之后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听到了你的女子健行室跑来加我连友，我的连友也5000人也快满了嘛，那有时候有空位的时候他们就会按交友按申请加友，那我都会私讯问他，因为现在假账号太多了，我就会私讯问他，请问您是哪位，他就说哦，我是女子健行室的听众朋友，我跟你说不夸张，至少超过25个人
哇，
跑来加我，所以你的听众基础是很广大很扎实的，那么你有那么广大的听众，你是怎么样一路走来帮助自己去奠定这整个基础，然后曾经有过想要放弃吗，还是曾经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那你想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老神父浪讲的听众朋友们什么样的鼓励，甚至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必须说我在做女子健行室没有太远大的目标，我就是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好，我要做 podcast， 我要分享这些东西， 我想要了解这些东西，那加上我知道我知道一个品牌自媒体你想要做稳定的话，或是你要持续有那个曝光度，定期更新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那我就每周一更好了，所以我就每周一更新，然后跟大家说我每周一都会更新，然后也的确更新了三年多，就是我的目标就只有小目标，就是我下一周要做什么。
可是你知道这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生活当中充满了各种变数，你在这各种变数当中你还要能够维持每周一固定做这件事，那你其他的时间也都要维持很固定，
就
才能够不会有变数出现，
就要去安排，
就要去安排。
对，就是你要事先排程，你要之前去去定说下礼拜、下下礼拜、下下下礼拜的 podcast 可能是什么。
可是像我自己 podcast 的老神父让讲的听众都知道，我停更了应该快一年吧。对，之前也曾经停更过。就是生活里面，像这次是遇到我的母亲的离癌往生啊，然后我又迁居，整个我必须要让自己内外都 settle down， 我才能够开始这件事情。
对，
那你在女子监狱室整个创建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这种不可抗力而导致节目没办法准时更新这样的情况吗？
其实我这阵子跟节目也停更了大概三个月
啊，停更三个月了，
对，已经停更，
因为你怀孕的关系吗？
一半一半，我之前长达三年多的时间每周更新
啊，
然后到后期，我其实后两年是因为我有跟厂商签约，所以它是有一个外在的因素，让你说好，你一定要每周更新，
因为我拿了人家的钱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节目做出来。
对，然后那个钱，当然就也不是说就那个钱是真的是基本能打拼我生活支出的钱，但是它对我来说也是算是蛮重要的。
那是一个承诺就对了，
对，
拿人家钱之后要把事情做出来。
对，但是到后来就会变成是有点像是为了产出而产出，为了做而做。虽然说每一集我都很用心在做，跟很用心的在去企划那个题材，就是所有的题材、题目跟来宾都是我觉得很棒的，然后也对大家会很有帮助的，我都是带着这样的心去做每一集。可是我到后来我真的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疲累感，跟就是疲倦感，因为你做了一集，你下周又要再做一集，
就兴奋度不见了。
对，还有那种当初的那个因为我其实自我疗愈的部分也疗愈差不多了，就是那个饮食失调的部分我已经好了，然后就会变成是我没有下一个阶段的
target。
对，然后所以我就会又经历那种迷惘，所以我是从大概去年也是差不多真的是怀孕之前其实就开始了，就是陷入一种迷惘跟低潮的状态。然后我开始觉得就是我都在频道上面说一些很正向，分享一些正向的东西，我的确在当下也觉得很棒，那个 vibe 很棒，可是我私底下的状态其实不好的，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或是它就是一个莫名的，我不知道它是从何而来。
太正常了，
对，
因为你是人，我是人，
大家都是。
我告诉你，就算耶稣跟佛陀，
嗯，
也会有这些现象，
嗯，
就是回旋梯嘛。
对，
就是回旋梯嘛，你一直在绕圈圈嘛，
你在绕圈圈嘛
，只是每次的你的 wake up 其实不只有一次，它可能好几次，
好几次
开悟可能不是只有一次，还有好几层的。对，那你就是
破关，
对，就是破关而已。
对，
然后就上去了。
对，
任何人都一样。
嗯，
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因为说我是某一个节目的这么多听众的 KOL， 或者我是某一个心灵老师，我是一个什么有多少读者的作家啊，然后我就应该要完全没有情绪，完全没有负面，或完全没有低潮。It's impossible， 不可能，因为你只要是人，这些
都
是正常现象。
对。
对，
我后来就是被这个限制住，
嗯，
然后我会去批判我自己，跟我不能够接受。其实我那时候的状态是，我没有目标，我没有动力，然后我以前的我是满满生产力、满满动力、满满目标感， 很有 power 跟很有热情的状态、
嗯嗯嗯、
可是我当我就是从去年开始后半年开始我陷入了完全极端的状态就是很想躺平然后做任何事情都拖到最后一刻、
嗯嗯嗯、
然后可能就是睡到中午能够就是做任何一切毫无生产力的事情我都做
我觉得这个是生命当中很必要的过程、欸、
过程
对就是所有周围的一切的资讯跟征兆都在告诉你 take break
嗯
休息一下吧
对
休息一下吧然后如果周围的环境让你必须要一直前进可是你内在有这个休息一下去这样的状态的话这个时候陪伴者就很重要
嗯
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最好不要一个人走
对
因为虽然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啊但是你走不动的时候旁边有个人
可以帮
盯住你一把、嗯、一起上去
对
对所以你既处在那样的过程旁边又有助力所以你就不用放心不用担心啦、啊、尽情摆烂啦、啊、反正你该行动的时候周围会有人把你盯起来的
对所以我还蛮感谢说其实我能够我还是还蛮有余力跟本钱可以去做躺平这个动作、
嗯、
因为有老公可以支持我然后宝宝的来到的时间也是蛮巧妙的就是在我这个极度需要也想要
他是天使
对他真的是天使对所以我就很有这个理所当然的躺平因为对因为我怀孕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做任何很 active 的事情所有人都会阻止你
嗯对而且之后小宝宝出来之后就没有时间休息了所以这个时间
小宝宝出来之后才是你人生另外一个阶段
的开始
对因为
新的身份
母亲这个角色其实并不容易、
嗯、
她要承担的心灵心理体力精神、
嗯、
还有时间的压力都非同一般人
对
所以母亲这个角色是不好当的、
嗯、
真的是不好当妈妈永远是最辛苦最伟大的然后因为孩子是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的所以孩子跟妈妈一定是特别亲、
嗯、
其实小朋友从妈妈身上得到的基因是比较多的因为就在妈妈肚子里面
对那就是宇宙的安排要我进入一个新的身份有个新的开始
我相信这个孩子的来到会对你后半生有更多关键性的影响、
嗯、
我们祝福你的怀孕也祝福你后面所要做的事情
感谢
那最后佩佩要不要跟我们弗朗讲的听众朋友们勉励几句
哦嗯，
我们今天所有一些内容都没有 say 好我完全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因为他也没有给我他的逐字稿他全部他桌面前面都没有任何的文字的稿子全部都是他真心真实当下及时的分享
对就算有写也没有用上
他也没有用他也没有看他手机里面的文字了我在看他都盯着我的眼睛
想送给大家是即便当下的你可能还不知道目前发生的事情或是你所在的地方有什么意义然后你可能很多一切你都看似觉得很糟可是等到你持续的有耐心的继续走下去你会发现这可能是宇宙要带给你的礼物或者是最好的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后来我发现真的是这样
太棒了
当下会有很多的怀疑跟迟疑
佩佩我虚长你23、24吧23岁
嗯
你今年28岁我28岁在干嘛我28岁的时候只知道拼命赚钱我没有你这样的头脑跟这样的智慧你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才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到你希望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佩佩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大家聊更多更深入的内容话题今天真的是我觉得我跟你聊得非常的开心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没有的因为你之前是访谈我嘛、
嗯、
只能够我单方面讲你讲的比较少但今天终于换我反客为主啦、可以来问你很多内在的东西那佩佩也真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他非常非常的深入的谈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个是很多 KOL 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有偶包都有一个人设跟形象要 去维持，但是佩佩在这边真的是非常真心的分享。这个女子健心室的 IG 频道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去追踪，因为它里面还有好多好多内容，大家可以持续反复的看。我们也祝福女子健心室在未来能够不断的持续更新，不过要等她先卸货。她预产期是七月份吗？
七月中。
好，我们祝福佩佩生产顺利，
感谢。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好，拜拜。
拜拜。